创世纪第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一章，题目是听主言不惧怕，抓住神得祝福。听主言不惧怕，抓住神得祝福。今天两边都有宝贝的允许，神允许雅各要回伯特利去建殿，要侍奉神，要得以许愿还愿，所以神对雅各的要求就是在路上他必须要与兄弟以扫和睦，要追求和睦。也可以说雅各在归回的路上面对的一个难关就是要跟以扫和睦，也就是说向以扫要认罪，向别人认罪可能好认一点，向以扫要认罪。雅各不追求公义，怎么看见神的救恩？所以在这一章开头说给我们看到雅各充满了惧怕，又充满了 手段挣扎，献礼送礼各样的方法，最终呢被神摸一把。所以雅各怎么就能够和三十三章和以扫见面，能够追求和睦？那就是雅各的生命经过改变，就是庇怒以勒的经历。所以今天最宝贝的就是庇怒以勒的经历，就是与神面对面。庇怒以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神的面。本来是一个倔强的雅各，现在神要摸他一把，把他变成一个瘸腿的以色列，来成就神的计划。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这个与神要摔跤，与人要摔跤。我们知道摔跤有力就靠大腿筋，所以神说你最有力，你最倔强，你最这个好胜，你最争胜，你比谁都强。其实我摸你一把，那你再不能摔跤，那真正的成为一个瘸腿的以色列，来成就神的计划。对他那边去，就是先知以赛亚关于子民复兴的预言。但是这一章中心讲神的公义和救恩，你看这章反复讲公义救恩，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就发出，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你不经历救恩得不到救恩，不经历公义得不到救恩。公义就是指着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纪节的，所以他不能容忍罪恶。所以两边相对，公义与祝福，神要祝福他的子民，神要祝福雅各和他的后裔，两边都要得到祝福吗？那必须追求公义，必须追求公义。所以这边第一点就是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是我们大家要追求。也可以说雅各要追求和睦，这边要追求公义，神的允许，神的赐福就会来到。追求和睦也是追求公义，因为神的公义里绝对不能有罪恶，有记恨，里面有恩怨，所以一定要彻底的除尽，然后就再看见神的赐福来到。好，今天我们分段看一下五节，七节对五节，分五段，也就是一节对一节，两节对一节，两头是一节对一节。我们先看第一段的题目，一段就是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对十五节，等于三小段合并。题目是听主言行公义，不惧怕不挣扎。这第一段你看见雅各在他没有真正的面对追求公义之前，他充满了惧怕，也充满了挣扎。我们也同样是这样，神的救赎恩典要领导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谦卑悔改承认，要不是靠着送礼物，也不是光光的惧怕挣扎胆怯都没有用。所以听主言行公义，这一段题目，听主言行公义，不惧怕不挣扎。好，我们先看以赛亚书这边五十一章，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这一开头就可以看到神，从一节到八节整个这一段是讲的神要安慰西安，西安的荒场又变成什么，又变成耶和华的园子，变成伊甸，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复兴，这样的繁茂，那怎么能够做到呢？追求公义。所以这个第一段一开就告诉你，追求公义，要寻求耶和华，要听神的话，要听神。 们被掳，不追求公义。以赛亚书四十八章，所以说你名字为也为像指着神启示，名为圣城，实际呢没有公义，没有诚实，所以被掳。所以现在被掳归回，要得到神的赐福的允许、安慰的允许、复兴的允许。所以第一点就告诉你要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听我言，要听神的话。下面说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这个追想和第二节连着的，让我们看到追想什么呢？到底这一个被凿而出的磐石，这个被挖而出的岩穴是什么？是什么？下面第二节就告诉你，就是追念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要回想追想亚伯拉罕，他蒙恩的根基是什么？磐石。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蒙神拣选，因为他听信神的言，神的话语，所以他能够走出加勒底的乌尔，他能够离开拜偶像的家乡，他能够跟随神。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追求公义，所以这里就是说你们要追求公义，寻求神，听神的话，那就要追想你们的那个原本。那个原本是什么？就是你们是从亚伯拉罕而生出的那一个亚伯拉罕所依靠所信从的那一个磐石。这个磐石就是神，神就是磐石。但是这里说被凿而出的那一个磐石，就是说亚伯拉罕的根基就是追求神的公义，他听神的话，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弃绝偶像，他离开家乡，他面向神应许之地，这就是这一个磐石。所以你们要追想，这意思说你们的根基也要在磐石上，要追求这一个这个根，被挖而的而出的这个岩穴，岩穴要挖出来的，不然你块石头你怎么藏在里面？挖出来的，神要凿，神要挖。亚伯拉罕的一生被神凿，被神挖。那现在你们的子孙呢，也要追想。我想这个意思，首先是追想神拣选之恩。你们就是从这个磐石出来的，神拣选亚伯拉罕的那一个旨意和恩典中所出来的，所以要追想神的恩。还有呢，你们的根基也要回到磐石，回到那个原穴里。这个原穴就是神的保障，神是大卫的保障和磐石，神更是亚伯拉罕的磐石和保障。一生啊，寄居在应许之地，神一直保护他，是一直做他的保障，使他住在神的里面，这样的平安，以后神的应许都临到了他。所以要追想，我们常常不追想，甚至有时候忘了本，都离开了，偏离了起初我们所领受的那个原有的生命的道，有时候我们就离开了。这个磐石就代表亚伯拉罕所信从的那位真神，他所依赖的那个根基。所以第二节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这就是拣选之恩。这个拣选之恩不但临到亚伯拉罕和撒拉，临到谁？临到子孙，临到后代。今天你我一信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我们也要追想，我们有没有在这一个磐石里面，我们有没有在这一个岩穴里面，藏在这个里面，根基在这个磐石上，能够不动摇，能够得保障，能够蒙护佑。所以神说我选召他，他独自一人我就选召他，我赐福于他。神怎么就赐福于他呢？亚伯拉罕是蒙神选召的，但是赐福与不赐福在于亚伯拉罕信从，他跟随主，他信神，他跟从主，一边信一边跟，所以底下说使他人数增多，一个人结果他的人数后来变成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这就是说要追求公义，要走亚伯拉罕的路，回到这个原有的根基。第三点，这就是宣告应许，复兴的应许，安慰的应许。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这个已经我们不太懂，其实当时预言还没有应验，但是先知以赛亚在信息里看见神已经答应了，神已经要做了，就这个已经的意思，实在是在信息里看见。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荒场是旷野，像伊甸，伊甸是最美好神创造的那个乐园，创世纪神给亚当夏娃预备的那个最美好的无罪的极乐世界。你本来是荒场，本来是旷野，被掳了，为什么成为荒场旷野？第一点就告诉你，因为没有追求公义， 所以现在要追求公义，追求公义的时候，你的荒场就变成伊甸，你沙漠就像耶和华的言语，神的同在，神的浇灌，神的赐福，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一定会欢呼，一定会歌唱，一定会赞美。在52章不是也说吗，第九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以色列。所以这一切的安慰，那就是在于神的救赎。可是必须追求公义，我看这前三节主要是这么一个意思，要追求公义，要追想神拣选的恩典，那神的信实的允许，复兴的允许，神的安慰就必定领导。对到这边，我们请看4节，32章1节到4节，这里讲雅各，那边叫雅各的子孙，都是蒙福的，都是蒙福的。但是雅各这里第一节说，雅各仍旧行路，就继续往前行，因为拉班的事神已经给他解决了，神为他应付了，变苦害成为立约，最后两下不相苦害，不相扰害，就彼此立约就走了。结果雅各仍旧行路，这句话告诉你，雅各现在继续前行，面向伯特利，但是他现在面对什么呢？在路上，雅各从32章到33章告诉我们，雅各在走的前进的路上，必须面对哥哥，面对以扫的问题，也就是面对要倒空认罪、追求和睦的问题。所以这里呢，神的使者遇见他，所以神对雅各多么大的爱，神知道雅各害怕，神知道雅各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一关，去闯过这一关，所以首先神的使者遇见他。为什么神的使者遇见他？下面你看，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他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天上一队军兵，地下雅各是一队军兵，你要成为神的军兵，你别怕，因为神的使者保护你，火车火马天军天兵来保护，神的军兵神给他看见，神让他遇见。所以这个第一节对第一节，我们两边看一下，那边是追求公义，这边就是面对哥哥。你要追求公义嘛，你不能里面跟他还有一点耿耿于心，不错，他要杀你害你，你自己呢，你有没有罪，有没有亏欠？所以面对哥哥，对他那面就是追求公义。这边遇见神的使者，对他那面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提醒雅各，当寻求听主言，寻求神。使者叫你遇见，不是叫你白白遇见的，一面告诉你神保护你，一面告诉你你不要怕，你要认罪，你要面对哥哥。我们常常不能面对，逃避。哎，他走这条路啊，我拐着弯走，我好像没有见到你，然后舍不得跟你打招呼。但是雅各现在仍旧行路，面对着那拐弯都没法拐弯，他必须要经过这条路。接着第二节啊，这是第一节，一面是面对哥哥，一面追求公义，一面是遇见神的使者，一面当寻求听主言，那面就是神提醒啊，你要寻求，你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就是要跟哥哥要解决这个和睦的问题。第二第三下面是两节，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我想他真是前所未有，没有见过，哎呀，真是天使天军来包围他，让他看见地上一队军兵，天上一队军兵，两军呢，是不是两军的意思？所以雅各呢，虽然看见了，第二节雅各看见了，但是呢信心还是不足。下面你看第三节，雅各就开始动人手人工了，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去见他哥哥以扫。他为什么打发人呢？他不敢自己面对，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呢？或者你先建部队，你先带着几个人你自己去啊？雅各惧怕哥哥，惧怕，一个人有罪一定有惧怕，惧怕是从罪而来的，我怕见他，你什么怕？惧怕哥哥，对他那面就行了，不求公义。那么第二点，你要追想磐石，你要追想磐石，什么意思？就是要有磐石的根基，对他这面就是千军的保护。如果你真的追想这个磐石的话，主就是我们的磐石，我的祖先亚伯拉罕所信从的所靠的这个磐石，今天我也要追想，那你靠这个磐石你还怕吗？ 雅各没有追想，没有追想，妹妹提醒你要追想，要追想磐石。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没有追想，所以一面是天君保护，一面是磐石根基。这边惧怕哥哥妹妹，因为你不求公义，你不求公义，当然你就惧怕。那不但是这小磐石，它就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延续，是我们的保障，那你就不怕了。这边是马赫涅二军，两个军兵，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再看第四节，雅各打发人去见以扫，什么意思呢？下面就说了，吩咐他们，你们去说啊，他不自己去说，他也不敢去，他就吩咐他们说，你们就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家里寄居，直到如今。他想缓和一下，哎，他想用点自己的办法，想啊，能够解消这个哥哥的怒气，我别直接去，他就要杀我。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宣告平安，宣告信息安慰的信息，那边是蒙神安慰，对的，这边是什么？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呐、啊！你不直接去见哥哥，你永远没有平安。这件事我们该去什么呀？去追求和睦，你不去就是没有平安，那边是充满了安慰，那边是荒场变伊甸。这边雅各的灵性是什么？有罪如荒场，你里面哪怕有一样罪，你的心灵就像荒场一样，像荒场，没有浇灌，里面是枯干的。所以他就去见他，实际见他也没有用。这就是一节到三节，我们现在看四节。所以雅各没有歌唱，他有歌唱吗？他有欢乐吗？没有，没有欢乐。也可以说雅各是什么呀？他是自作聪明。等一下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就看四节吧。四节到八节，我的百姓呢也留心我言。下面呢主要的这个四节到八节还是神安慰的话，但是在这个安慰的话里面，要紧的是要留心神的话语，神的训诲，要追求公义。那么神说我的救恩就要临近，所以神的原则是公义救恩，先公义后救恩，公义临近，救恩就发出。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义为万民之光。神的公义就是神那个救恩的道，那个最公道的道，他那个公义的那一个道，要成为万民的光。就是说神要恩待雅各，借着雅各把神的公义传开，成为万民的光。那你必须留心听，侧耳听神的训诲，这是第四节。第五节就宣告了，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你要公义临近嘛，你先要得到，你要得到神的救恩嘛，你先要得到神的公义，公义临近，救恩才发出。这两句话也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一个中心呐、啊，公义临近，救恩发出。没有公义，你看不到救恩，看不到救恩。你不谦卑悔改，你看不到神的慈爱。所以公义临近，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靠依赖我的膀臂。讲说神的膀臂就是神的公义的作为，他要审判万民。另外呢，一面就讲到神的公义，万民要受审判，你不能再抵挡神。一面讲到海岛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就是神的救恩还要领导众海岛，依赖神的膀臂，神的救赎，神的膀臂又可以代表神的公义，神的膀臂又可以代表神的救赎。一面神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你看见没有？审判万民代表神公义的膀臂。一面看到众海岛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就是神的救赎的膀臂。什么时候等候神、寻求神、仰望神，那你就得到了神救赎的膀臂，就救恩就临近了。第六节，你们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向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这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天地，有一天都要渐旧，都要衰亡，都要衰亡。天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那就是天地都靠不住，天地都要改变，天地因为人有罪，他的结局就变成如此，像衣服渐渐旧了一样，居民呢也要如此死亡。 像猛虫啊，小字说像猛虫一样死亡。底下一句最要紧的，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必不废掉。天地万物都要改变的，主的救恩长存，他的公义也不废掉。所以你要得到那些永远的救恩嘛，那就要追求公义。这就是到第六节，再看七节八节，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你要听我言。所以就是说，你要知道公义，你还要把主的训诲存在心中，就你真正的追求公义。我们常知道好像没有知道不行，要真正的知道。我想这个知道的意思就认识神的公义，你要真正得到神的公义，将神的训诲存在心中。神说这样的名你听我言吧，你就不要怕，只怕我们里面没有追求公义，里面又没有主的道在心中，那当然了，见什么怕什么，没有事还惊慌呢。这里说你听我言，你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这个他们就指着什么恶人呢、啊？一定要被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好像咬羊绒。为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一面叫我们要追求公义，叫神的子民追求公义，然后得到救恩，一面又宣告这个公义和这个救恩是永存的，是不改变的。因为主就是义，那个义者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他又回到父那里去。所以将来那一个居所新天新地是什么，就是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三节他说，我们所盼望的是新天新地，下面一句是什么，有义居在其中。他应该翻译，应该解释，可以这么解释，就是就是公义的居所。所以将来我们进到永恒里面去，那一个居所就是公义的居所。所以公义和救恩是永存的，所以我们要追求，不要追求暂时的东西，要追求那永存的。主就是义，所以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恨罪恶，那我们就得到永远的救恩，因为这是永存的。所以说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我们就到八节，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呢到十一节，这边就是你看雅各呀用尽了办法，他先送礼物，那边当听训诲，这边先送礼物。他说什么，他说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一说我要送点礼，是不是就送礼的意思，我样样都有。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那里，结果不得了，他带着四百人领你来了。所以这就是你不追求公义，你不追求公义，神的公义就来到。以扫的四百人来迎啊，这个就是神的公义来到。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先送礼物，那边是你当听训诲，当听训诲。这边是以扫大队迎来，那边呢神的恩言临到。你只要听训诲，追求公义，神说我的恩言就临到你。神的话领导，那面神说我要使我的公义为万民的光，对他这面就是雅各，不追求公义见不到光，那面是为万民的光，这边是见不到光，没有追求公义嘛，先送礼物，所以见不到光。你不要怕以扫大队军兵来，最要紧的那边你要看到什么，神的话领导，神说我的百姓啊你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你要侧耳听，你要听到主的恩言，你不要怕以扫的大队精兵。可惜雅各一看了就害怕。第七节，雅各甚惧怕，而且仇犯，并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就是说他还来不及送礼物呢，这个什么呀，这个以扫的大队人就来到了，就来到了，所以你想送礼物都来不及。所以一时愁烦，一面愁烦一面自作聪明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想的办法就是分成两队，因为雅各人口多，牲畜多，财宝多，要分成两队。那么先看第七点，这边是甚惧怕愁烦，那边就是神的公义临近，神的公义临近是让你悔改，你不是哦，我就这单怕又怕又愁烦没有用。什么时候救恩发出呢？那边说公义临近，救恩就发出。你看那边第五节，这边告诉你什么时候救恩发出，这边就何时认罪，何时认罪，这边那边就救恩就发出。你不认罪，那你就是惧怕甚忧愁。这边 自作聪明想办法。那边是什么？等候依赖神膀臂。你不要自作聪明想办法，你最要紧的是一面追求公义，一面像众海岛一样等候依赖神的膀臂。神的膀臂生出来400人800人你也不要怕他，是不是？你不要怕以扫的针对，他不过属血气的。可惜雅各这个时候呢，他是什么呀？他害怕，他惧怕，自作聪明想办法，你不如对着那面就是等待等候依赖神的膀臂。再看第8节，他就说了，这是心里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那一队还可以逃避。你看你这个办法，牺牲一队啊，等于那这队死了，那队还活着呢，这队被击杀的，那队还可以逃避，这也是自己办法。其实你只有逃到主里才有平安。对着那边说，神救恩存永远，神的救恩是存到永远的，你要投靠在他的救恩里面，而不是你自己想办法啊！这一队就能逃避了，那一队就被攻击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说天地都要衰亡，对他这边行公义才能逃避。雅各，你最要紧，你要行公义，你就能逃避。你不行公义，像天地有一天都要衰亡。所以希伯来书也提到，天地有一天都要逃避，天地有一天都要像外衣一样、旧衣一样、衣服一样卷起来的。所以不能逃避神的审判，只有追求公义才能逃避。再看9节10节，雅各说，从9节开始就是雅各的祷告。在极难中你唯一的办法是什么？祷告。雅各现在祷告好不好？也很好，可惜祷告完了睁开眼睛还是害怕，还是动人手啊！我们常常也会这样。所以今天雅各的这一举一动的表演呢，实际就是我们的一个画像啊！我常常也会这样啊，祷告归祷告，结果呢自己还是归自己，还是进不来。你看看这个祷告他怎么说？九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呐、啊，你曾对我说，回到本地本族，我要厚待你。他抓住应许祷告，他求的是父亲的神，祖父的神。第10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握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这里数算主恩，这也很宝贝，一个是抓应许求，一个是数算神恩，这都很宝贝。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祷告求救抓神应许，祷告求救抓神应许，对着那边就心存训悔，不要惊慌，那边是神的安慰，你心中存我的训悔，你不要惊慌。所以这边你怎么不惊慌？一个是存主的训悔，一个就是祷告，祷告。所以雅各祷告求救抓神应许，那边就心存训悔，不要惊慌。这边数算神恩，对着那边追求公义。你数算神恩不错，但是你还要追求公义。我们常常哎呀，你恩典很大，我一点不配，但是你该认罪不认罪，这也不行，是不是？我一点不配，实在是不配。雅各一个人呢，只身一人呢过河啊，到了这个到了母舅家，是吧？一个人拿了一根杖，什么也没有。如今呢，我成了两队了，两大队呀、啊，所以应该数算神的恩典。11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好容易又得到妻子又得到儿子，是吧？所以雅各这个是他的宝贝，所以他在求救，向神求救脱离以扫。祷告是归祷告，你怎么能够脱离以扫？你得自己认罪，你不是就求就能脱离以扫。对着那面太好了，那面说什么？追求公义才蒙救恩。你看以赛亚书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公义救恩，公义救恩。这边向神求救脱离以扫，像我们似的，主啊，你叫他别害我，别害我。上帝说，你先追求公义，追求公义才蒙救恩。那边说，这些都有点必被蛀虫所咬。我想这一节可以对以扫，以扫本质不变，我们应该向以扫认罪，但是以扫本质是不会变改变，所以对着呢如同蛀虫，被蛀虫所咬，以扫终必被蛀虫所咬。那这是一段，我们再接着看9节到15节，大家看啊，9节到15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个9节到11节是使呼求神大能的拯救，神的膀臂伸出来，所以我们看神的膀臂是多有力啊。所以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 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时代兴起一样，意思说求神为他的子民来应付仇敌。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神怎么样战胜了法老和法老的军兵？这拉哈伯就是埃及的代称啊，埃及的象征，刺透大鱼打砍碎拉哈伯不是你吗？是海与深渊的水干涸，是海的深处变为熟命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不但过红海，而且过了约旦河，约旦河涨过两岸的时候，海的深处都变成了熟命经过之路，不是你吗？那就是回忆神多么大的全能，你的膀臂。所以现在求你的膀臂照样兴起，意思说救赎以色列百姓能够脱离巴比伦，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十一点，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什么名？大家说什么名？救赎的名。怎么样叫救赎的名？认罪悔改蒙神救赎。你又不谦卑又不悔改，你怎么叫救赎的名？赎名啊，赎名。救赎的名必归回，他们所以快乐，所以歌唱，所以欢呼，所以没有叹息了啊，就是因为蒙救赎。所以要强调神的救赎，救赦之恩就是主的血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在神面前痛悔，经过苦难啊，他们真正在神面前悔改，才得到这个救赎之恩。十二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判他必死的人，判他遍如草的世人呢？所以为什么要惧怕呢？神是安慰的，神的安慰，神的膀臂，所以就不要惧怕。人是什么？是遍如草的世人，凡有血气的都如同草，是吧？你怕他做什么？你却忘记了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那创造万物的主宰，你忘记了他的能力有多大？因为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的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意思说，神已经替你应付了一切的仇敌，他不再欺压你了，他不敢再欺压你了。所以底下宣告，被掳去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是感谢神呐、啊！我们今天要抓住这个应许啊！所以以赛亚书这是从四十章以后，章章都是归回的应许、复兴的应许。哪怕是被掳的，都要快得释放；哪怕下到坑里的，也不会死去。他的食物必不至缺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是海中的海浪喷火。万军这一话是我的名。神能够搅动大海，神能应付仇敌。这个大海就代表那个狂妄的仇敌的那个势力，那个权势，神搅动他，神使他海中的波浪喷火，谁也能够使他什么呀平静下来，这都是神的作为，是不是？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是我们认识我，认识他的名，他的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能够替他的百姓战胜一切的仇敌，所以不要惧怕。整个这段就告诉你，神的膀臂兴起，不要怕。而且复兴一定来到，一定变成欢呼，一切的忧愁都变成欢呼。对到这边来，这不是对雅各说话吗？你看刚刚这一段，对在这边，这就是针对雅各说话。你雅各回到伯特利，你要欢呼，那你怎么能够欢呼呢？怎么样能够欢呼呢？你必须蒙主救赎啊，你必须追求公义。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这边就是从第十二节开始，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是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雅各非常会抓允许，他的名字就叫抓，抓的也对，你自己说的呀。因为雅各要继承亚伯拉罕的福嘛，这个子孙像海边的沙这样多得不可胜数，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救护我，不然的话我连子孙也没有了，儿子也都被他抢去了，怎么办？所以他就祷告神了。十二十三两节啊，我们看十三节。当夜雅各在哪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十二节祷告完毕，祷告完了阿门了，祷告完了。十三节接下来还是在动什么？还是准备送礼。这就是祷告归祷告，祷告的很好听，祷告很会抓，求门也求得对，但是你用信心来接受。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谦卑悔改，而不是送礼。当夜马上把所有的礼物都拿来啊，就准备要送了，要送礼物。那这两节圣经就是神允许求实现啊，不是求神允许实现。雅各会求，对面那边就求神膀臂兴起，但是神的膀臂怎么兴起呢？你雅各要认罪，你要追求公义， 一会儿再绑臂兴起兴起，这边雅各是求神的允许实现，说我的后裔像海边的沙这么多。但是接下来呢，这边是仍忙送礼物，仍然嘛还是这一节啊，对的，那边还是第九节，你看两边相对啊，这边祷告完了仍忙送礼物，忙着不停的赶紧送礼物，对的，那边不见神绑臂，神的绑臂就是不兴起来。所以我们祷告也说没有蒙垂听，我们真是也要检查自己，到底我们还有什么亏欠？不是神的绑臂啊，兴起啊，兴起啊，使劲的喊，你喊了半天，伸出我的绑臂就不伸出，不伸出来，那伸不伸出来你也没办法。那这边呢，忙啊送礼物，所以两边相对。那边神能刺透大鱼，大鱼拉哈伯就指着埃及，那边是神能刺透大鱼，对着这边怎么对呀、啊？这边就是必先刺透老我老雅各，我们里面老我就是这个大鱼，就这个拉哈伯坐而不动，坐而不动嘛。拉哈伯一形容，常常就形容这个拉哈伯叫做什么呀？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所以神说我要先刺透，神那个刺透大鱼，但神必须先刺透雅各。第十四节，母山羊二百只，公山羊二十只，母绵羊二百只，公绵羊二十只，好大方啊！送的也不少，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使俗民过海走干地，对着这边只见礼物，见不到神，见不到神，只看见他送礼，没有看见雅各也见不到神，他在摆礼物呢。底下奶崽子的骆驼三十只，各带着崽子，母牛四十只，公牛十只，母驴二十匹，驴驹十匹，十五节。两边相对啊，靠己挣扎，那边是靠恩归回，这边可以说靠己挣扎痛苦，那边是靠恩归回欢乐。你看那边的十一节多欢乐呀、啊！因为赎民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归到什么？归到他们的头上，欢喜快乐欢呼。这边哪有欢呼啊？这边拼命送礼。我们加在一起580头，好一个大方。你580头，你换不来以扫的心，你只有悔改才行，是。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归回歌唱，不再忧愁；这边未归心未归顺，充满愁苦。那边不再忧愁，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边是充满愁苦。为什么？心没有归顺，那边是归回歌唱，不再愁苦；这边心未归顺，充满愁苦。16、17，每样各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去，使群群乡里有空闲的地方。这有什么意思？雅各的这个里面的弯曲诡诈好多，他重要，他的想办法应付哥哥。他怎么想办法？离得远一点，距离拉得长一点，这队伍显得多一点，显得长一点，那时间就长一点，我慢一点，我别那么早见他，让他气也慢慢就消掉了，等他气消了，我雅各再见他的面。所以你们在前头，那意思我在后头，他自己在后头。所以这个16、17节两边相对，这边是想办法应付哥哥，那面是惧怕变如草的世人。怕谁呀、啊？以扫不过是像草一样变如草的世人，你怕他做什么？说明雅各啊，他里面的问题没解决。所以他说，一分是紧先走的说，我哥哥一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他说，你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以前的这些是谁的呢？他交给仆人说话，认罪就直接了当，不要这么教那么教，这么坚决。18节，你就说你是你仆人雅各，是送给我主一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你看见没？雅各在哪里？在最后边。神要我们认罪，你要在最前边，我们常常喜欢在最后边，两边相对啊。靠己聪明送礼，那面是忘记创造的神，把这位创造诸天立定地基这位宇宙万物的全能神他都忘记了，他想我这么安排就好了。再看19、20，又分为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去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说，你们都好好说啊，你们都说的对一点，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还得嘱咐你们得说清楚，我不是不来，我在最后边。 因为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今天你雅各要紧的是神有没有接纳你，我们要让神容纳你，才能人才能容纳。礼物解恨不见神面，你见到神面吗？然后我再见你，神的面都见不到，当然你也不敢见以扫的面，是不是？所以礼物解恨不见神面，那么就允许被掳快得释放。所以雅各现在的心情的光景就是被掳，被捆绑，被掳掠，心被掳掠，所以说没有得释放。所以我们怎么得释放？那边允许被掳的要快得释放，不死什么呀，这个下坑的人都不会死去，要出来了。这边雅各被捆绑不得释放，礼物不能叫你释放，你走到最后边你更不得释放。他的意思是，我用礼物先过去，先解他的恨，然后我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就是说雅各怕到这个程度。二十一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最终住宿，当然了，一定连眼都合不上，一定都就睡不着觉。两边相对，礼物过去难熬那夜，这夜怎么熬啊？啊，难熬那夜，对着那面去，搅动大海，心潮翻滚。那么神说，十五节说，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是海中的波浪喷红。搅动大海一方面也可以代表神的百姓，也可以代表仇敌。为什么呢？神的百姓如果你不肯悔改，你的心就像大海被搅动。神搅动的目的是让悔改。雅各这次面对着，在路上面对着以扫这一关，就是被搅动，海浪喷红，那目的是让你悔改。你不悔改，那你难熬那夜。这一夜雅各的光景就是心被搅动，心潮翻滚，两边相对。那边的意思就是没有平安，神搅动你有平安吗？这边就是不求和睦，对待那边没有平安。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也是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那么十六到二三，题目是抓住神得祝福，归向神敌遭报。这段最要紧，你要抓住神。雅各抓来抓去，他还没有真正抓住，最后真正抓住，与神摔跤，最后他抓住了，要临走之前他抓住了，求祝福，他得到了福。归向神敌遭报，雅各这个大腿窝被扭一把，就是归向神，神直接被神对付，归向神，那么就看见仇敌遭报。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对到这边应该是从第十六节开始，十六节到末了，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手影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又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所以神又把他的话传给他，神说我又亲自用我的手影来遮蔽你，你说还怕什么？这位栽定诸天立定地基的说，你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嘛。所以这章充满了神的安慰啊！你只要什么，你只要追求公义，充满了神的安慰。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那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以致喝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曾经是东倒西歪，因为有罪拜偶像，所以喝神愤怒之杯，结果呢遭到敌人的掳掠，东倒西歪。现在耶路撒冷啊，你应该兴起兴起，站起来，是指着现在要站起来。所以今天这章是你两个兴起兴起，第两次提到。第九节是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第十七节是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再说神的膀臂要兴起，我们可以要兴起。我们不能神啊，你的膀臂兴起起，我们到现在也不起来，还是坐在那里，还是东倒西歪，要站起来啊！从罪恶里要出来，要站起来，从巴比伦要起来啊！要兴起兴起。底下他所生育的珠子中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珠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就是人不能帮助，哪一个能帮助你？你自己生的珠子子孙里头也没有一个，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自己要领导你，谁为你举爱？我如何能安慰你呢？这就让他回忆你过去你被掳的年代，你多可怜，充满了说荒凉毁灭饥荒刀剑， 印尼女生不是说吗？四大灾领导，这都因为有罪呀、啊，有罪呀、啊。谁安慰你？谁给你举哀呢？谁能安慰你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上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络之中，都满脸一环的愤怒。女神的斥责，这一段别忘记，就说你被掳的年代，你是多么痛苦可怜，发昏呐、啊，躺卧呀、啊，都在好像黄羊在网络之中，在罪恶的网络里面，满了神的愤怒，是神的斥责。所以现在十七节，神宣告你们要兴起，兴起，站起来，不要再醉了，不要再东倒西歪了。所以二十一节说，因此下面一段就是转过来，转过来了，被掳归回了，不再东倒西歪了，而让仇敌东倒西歪。东倒西歪的光景就是被掳的光景，喝醉了，完全是发昏的样子。因此你这困苦非因酒而醉的，要听我言。所以主的话叫人苏醒，要醒悟过来。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变屈的人如此说，现在神为你变屈了，看那、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知再喝。感谢神呐、啊，这就是宣告被掳归回，你不要再喝了，浪子回家了，你彻底归回了。我必将这杯，仍然是这个杯，这个叫人昏醉的杯，东倒西歪的杯，递给谁？大家看，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经对你说，他曾经怎么苦害你，叫你屈身啊，由他践踏，你便以卑为地，这么样的屈辱，这么奴颜卑气，这样的投降啊，好像皆是任人经过，一点主权都没有，天天活在被掳当中，在罪恶当中挣扎，多么痛苦。现在呢，神说啊，看呐、啊，我已经把那个东倒西歪的那杯呀、啊、接过来了，神接过来就不让你喝了，递给谁喝？递给仇敌喝。所以要真正的苏醒、啊、所以这呢，这一段不就没要兴起，兴起要苏醒。对待这边我们看雅各开头还没有苏醒啊，到后来真的开始苏醒了。那这边正好二十二节开始，我们看到雅各怎么苏醒的，怎么兴起的，怎么就不再东倒西歪了？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经历，二十二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亚伯渡口这是一个渡口，是一个关口。妻子儿子都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了，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没有过河。他为什么没有过河？他灵力没有，他过不去。一扫这一关，你没有过去，你就过不了河。全家过去，他过不去。那面是什么？这边相对就是说，全家过了渡口，那面成为神的百姓。被掳归回就是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百姓。那边是什么？那面就是十六节。那面不是是第几节？我想，是不是啊？十六节，成为神的百姓，说我的话传给你，我的手遮蔽你，所以怎么成为神的百姓？全家都过了渡口，所以两边相对。下面呢，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三节，先打发他们过河，所有都过去了，自己过不去。二三二四两节对那边的十七节，你看一下，两节，这边是什么？独自和神摔跤。只剩下他一个人，结果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对着那边就兴起，不再沉醉。神来跟他摔跤，我们看这里剩下的一个人，有一个人，其实这是天使，就是神。后面不是抓住他，要为他祝福吗？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雅各的劲儿太大了，神说：“我来跟你摔摔跤。”经过摔跤，神让雅各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啊，不经过摔跤，你不认识神，不认识自己。所以兴起不再沉醉，耶路撒冷啊，要兴起，兴起，这边怎么兴起啊？要经过摔跤，所以独自和神摔跤。二十五节，我们接着看，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雅各的这个大腿窝代表他的倔强，代表他的自己，代表他的老我，代表他自己的那股劲，好胜争胜。从生下来没有生下来，在母腹里就这样，就争了争了，所以要被神摸一把。 所以对他妹妹就无一人能相助。谁说你的众子里面，你的生下来子孙哪一个能帮助你？没有一个。对他这妹妹也是这样，没有人能帮助。对他这妹妹，雅各这么强的劲，被神摸一把，要被神摸一把。当你被神摸一把以后，你才看见神的什么？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看保罗的经历不就是什么？一根刺，结果怎么？他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挪掉，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神让保罗软弱，让保罗看见神的能力。所以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强盛了。这边被摸一把，那边才看见神帮助。没有人帮助，所以神帮助。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和神摔跤这一个比努以勒的整个的这个经历的过程，是神得胜，也是雅各得胜。与神与人他都什么脚力都能够得胜，那后面不是讲到吗？是吧？所以说是神得胜，因为雅各的大腿窝被摸了一把，所以神一定要胜过他，自己的劲儿也被摸一把。是雅各的得胜在哪里？就是他抓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就不放你。那这个心是宝贝的。虽然我今天已经瘸了，这个时候雅各说这句话说腿瘸了没有？已经瘸了，瘸了有什么用呢？是啊，证明我瘸了，我没有力量，我自己不再倔强了，我也没有自己的劲，我也没有办法再挣扎了。那这个时候什么？我要你的祝福。雅各真会抓，这个是抓得对了。所以两边相对啊，就是什么？抓住恩典，切求祝福。会抓，你要真的会抓。虽然我现在软弱了，我腿瘸了，瘸腿很可怜了，不会走路了，走不动了，没那么快了，这个劲没有了。结果他抓祝福，抓住恩典，切求祝福。那面遭神愤怒，无人安慰。那面以色列，就是犹大子民呐，被掳当中，神也是摸他们一把，让他们遭到神的愤怒，东倒西歪，目的也是摸他们一把。所以我们知道下面他就求福了。27节，26、27两节是连着的。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26、27，那就是与神摔跤啊。那我们看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不再发昏躺卧，这边就是与神人脚力得胜。这个得胜是真正的得胜。怎么叫得胜呢？因为自己腿瘸了，我抓住祝福。我虽然腿瘸了，我软弱了，我再没有力量这么自己去奔跑，但是神就是我的祝福。所以雅各变成以色列，你看这恩典多大。我们这以色列有三个名字：第一，与神摔跤；第二，神的太子；第三，与神同治理。这个雅各不经过被神摸一把，能够成为太子吗？不能成为神的太子，也不能与神同治理，就是与神同工的意思。与神同治理，还有一共四个意思啊。一个与神摔跤，所以做以色列，要成为以色列，必须与神摔跤。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与神摔跤，这样的话他才认识自己，是吧？还有一个意思是管理如神，神给他管理权，就恢复了神给亚当的那个权柄。管理如神，所以两边相对，与神人脚力得胜，那么不再发昏躺卧。那么就是以色列的光景，长期被掳，发昏躺卧。现在呢，神让他们被掳归回，才能够蒙神祝福。所以这边蒙神祝福，那么是不再醉酒。这就是29节。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今天你不是问名，乃是什么？你真正要得到神给他祝福，所以就给他祝福。到底给他祝福是什么福啊？这个福就是雅各经过摔跤被神摸摆一把以后，就得到了神允许亚伯拉罕那个一切的福，是真正得到了。因为这个福只能给谁？给那蒙福的以色列。这个福是为了给整个的以色列，以色列又是雅各个人的名字，以后也就成为雅各这个民族的名字，整个以色列都得到了祝福。所以这就是两边相对，那边不再醉酒，这边蒙神祝福。31节，雅各便给那地起名叫庇努以勒，就是神的面，就是说雅各这一次摔跤面对面见到神， 面对面见到神，对着那面就不再东倒西歪。所以我们怎么样就不再东倒西歪？你要面对面见到神。所以今天求主给我们大家都得到这个避怒以乐的经历，面对面见到神。怎么样面对面见到神？就是被神摸一把，要承认自己软弱，要抓住主的祝福。两个方面，一个是承认我软弱，一个是正因为我软弱，所以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啊。我们常常承认软弱，福嘛也不会抓，恩典也不会抓，那你仍然是软弱啊。所以啊，与神面对面的经历，那面就不再东倒西歪。30、31两节啊，所以意思说我面对面见到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存，所以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避怒以乐。这就是雅各的这个经历，他有不得力的经历，他有避怒以乐的经历，所以雅各的生命啊经过改变。我想这个经历最要紧的，没有避怒以乐的经历，不能见以扫的面。所以33章跟以扫追求和睦，所以这当中就经过避怒以乐的经历。31节，耶稣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避怒以乐，他的大腿就瘸了啊，这个时候走路就一拐一瘸的了。瘸腿蒙恩，那面神未变屈，神说我耶和华为你变屈，谁也为雅各变屈啊，所以神为他的子孙也变屈，对他这面就瘸腿蒙恩。米非波设也是个瘸腿，所以结果和大卫同席吃饭呢啊，能够享受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神要我们看见自己软弱，好像瘸腿一样，那你在神面前蒙恩，对待那面神未变屈。最后一点，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那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变成什么呀？一个强壮的、刚强的、绝强的雅各，变成瘸腿的以色列，变成了，改变了，生命变化了。为什么不吃？就意思说，做个纪念，大家都记住。这个今天你我都应该记住。记住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深深经历，我们也要这样的去经历这个。对着那面就将愤怒转向仇敌。什么时候你变成瘸腿的以色列，那面神说我将愤怒转向仇敌。犹大子民经过70年被掳，那真是最后瘸腿了，最后就是苦透被神炼尽了，像瘸腿一样。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雅各神前完全屈服，那面就不再任人践踏。因为那边不是讲吗，他们曾经是被人什么呀，让人家叫他屈身，只好屈身，甚至人家怎么样，人家在他的背上好像在街道上任人经过，这样的屈辱，这样的被践踏。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先要在神面前完全屈服，那你就不会再什么呀任人践踏。神也让我们经过这个，曾经是被人家踩在脚底下，反革命的反革命，那目的什么？让你谦卑。雅各也是不谦卑，高高在上，我们也是要学习谦卑，要甚至要在神的面前完全屈服。当我们完全屈服的时候，神说你也不会再被仇敌践踏。所以神的旨意高过一切，神在雅各身上的一个作为是什么？就是跟他摔跤，让他认识一个认识神的能力。雅各最强，神让你认识到神的能力，结果被摸了一把。雅各软弱了，神的旨意通出来了。所以雅各这个谦卑什么意思？神前谦卑，然后呢也在哥哥面前谦卑。所以33章就看见雅各怎么见以扫啊，7次俯伏啊，就是完全彻底的谦卑，真是认识到我在哥哥面前有罪。我们不能说以扫不是上帝拣选的，我才不跟他认罪呢。有人说外邦人不信主，或者他灵性不如我，我才不跟他认罪。你也要认罪，因为这是在神前。雅各是先在神前蒙恩，以后在以扫面前也蒙恩。以扫有没有杀他？没有啊，这次没有杀他，是吧？以扫也跟他抱头痛哭，是吧？所以先在神面前蒙恩，后在人面前蒙恩。那边就是子民被掳归回，怎么蒙恩呢？先在神面前痛悔，以后神亲就鼓励，在鼓励面前也蒙恩了，在人前也蒙恩，不会再被巴比伦践踏。所以今天两边我们看大轮小轮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得蒙赦罪啊，求主给我们真正的有这样的呼叫，真正的痛悔。做生产夫人呢，我们要为别人付代价，自己先要经历这个痛悔，痛悔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避怒以乐的经历啊，在生产的艰难中呼叫啊，真正的疼痛呼叫，那你在神面前才那个真正的蒙恩。大小轮的中心是 求公义见神面，怎么样才被神摸一把？求公义见神面，归回蒙福，两边都是归回蒙福。雅各这一关过了，那接下来就是要面向这个伯特利归回蒙福。以赛亚书这边也是指的被掳归回以后，他们要蒙福，因为追求公义，所以求公义见神面，求公义，你不追求公义根本也见不到神的面。雅各见了半天就是哦，我这么多礼物，我去见我的哥哥，自己们躲在最后面，最后面。等到33章，大家就看见雅各走在最前面，是一个人生命转过来，他整个这个队伍，后来也送礼，那个送礼是对着的。但你谦卑了，认罪了，痛悔了，你再送礼物，也应该有个感恩的心，也表示亏欠嘛，也应该送点礼物。但是呢，他是在认罪以后，所以要追求公义，求公义见神面，归回蒙福。我们今天就到此了，求主。